到主的圣所中来敬拜。在当中我们也欢迎古玉珍姐妹，她是我们本堂会友，不过她回到印尼，那她是那里居住。我和她交谈的时候差不多有四年没有来到我们当中，所以这几天她又来到新加坡跟她见面。感谢主能够有一些的交通和分享。我们也欢迎当中或者有新来的朋友，我们也欢迎你们能够和我们一同的来敬拜主，来侍奉我们的主。那么今天要和大家继续来思想马可福音的信息，今天就从选择到这个马可福音第四章21节到34节。那么这一段经文呢，主要是有关耶稣所讲的比喻。如果我们刚才龙族姐妹有稍微读一遍这段经文，那么你会发现在这段经文里面呢，这个比喻呢是和上帝的国有关系。特别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在26节还有30节都有提到耶稣所讲的这些比喻呢和神的国是有关系的。那么今天我们在思想到耶稣的比喻，特别在福音书里面呢有人就这样来在思想的时候呢，有人这样列出说在福音书里面呢，耶稣总共行了35个神迹我们在福音书里面看到主的能力和权柄，他福音书里面有记载耶稣行了35个神迹。但是也有些在研究当中呢，也在算耶稣所讲的比喻呢也有35个，所以在福音书里面呢，耶稣讲的比喻蛮多。如果按照每个比喻来思想的话呢总共有30多个比喻可以给我们很多的思想跟教导。那么当我们在读到马可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在这里呢主要是有提到4个的比喻。那么在上次我和大家思想过撒种的比喻是其中一个比喻，然后接下来第四章里面呢还有提到另外的3个的比喻。但是我们读马可福音跟其他的福音书比较的时候呢，我们发现马可福音，在我开始在查考马可福音的时候呢，主要强调马可福音比较强调耶稣所做的工作，好像一个仆人这样在服侍。那么在耶稣在马可福音里面呢，主要是比较强调他的传道、医病、赶鬼。所以如果你读马可福音都比较简略从第一章开始都讲到他传道、医病、赶鬼这些记载的蛮多。如果说马可福音跟马太福音比较呢，就有一个很大不同。马太福音呢基本上记载耶稣很多的教训马太福音很丰富的讲到耶稣的这些教训，但马可福音呢基本上是比较简略的来提到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在马可福音里面有2个部分是比较提到耶稣所的一个教导，特别在马可福音第13章提到耶稣在山上，特别有人称说是橄榄山的教训。那么也就等于说在马可福音第13章呢是比较详细的记载耶稣的这个教导。那么在马可福音这个第4章的时候呢，第2也是比较讲到耶稣有关这些方面的教导。所以耶稣常常用这一个比喻的方式来教导门徒和有其他的人。那么如果我们在思想到马可福音第4章上次已经思想到撒种的比喻，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来比较简略的来思想其他3个的比喻，就是关系到灯的比喻种子生长的比喻，还有什么呢，芥菜种的比喻这主要是今天信息里面所提到的。为什么要讲比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提到他讲的这些比喻，主要是我们能够思想的时候呢，就是说把地上的事和物能够用真理来解释。当耶稣提到人方面，提到事或者提到物主要他要借助这些比喻呢来讲解来解释这个真理。也就等于说耶稣所讲的这些比喻呢是和真理是有很密切的关系。为什么呢？当主耶稣在教导的时候，他也是在强调主的话语还是每一个基督徒所要看重的，主的话语还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去追求的。信心是建立在主的话语上。今天你对神的认识，今天你对上帝的一种信心，其实是和神的话语分不开。你对神的认识是要借助他自己的话语给我们更明白。所以比喻其实也就是主的话语，比喻也就是主借助这样的一个教导呢 啊，让我们更认识他，更明白他的话语。所以整个信仰哦，对我们来说，整个信仰是离不开信心，整个信仰呢也不你不能够离开主的话语。啊，那我们在谈到主的话语的时候，在马可福音里面常常有一句话，我常常要重复呢，就是主耶稣要强调一句话，就是在第四章第九节，啊，耶稣曾经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每次当耶稣在讲了比喻以后呢，他会有一个结论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到了二十三节的时候，你又看他又在强调一句话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是什么意思呢？耳朵是用来听的，对吗？他就告诉我们说，当听到比喻也好，听到教导也好呢，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啊来听？可见的主耶稣这样讲了，就是说他所讲的这些话很重要了啊，我们不能够疏忽了，我们应该很严肃的，或者说很认真的来思想主所讲的比喻和这个教导。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新加坡来讲，我们都很关心我们的健康，对吗？啊，每一次我们到医院探访的时候，我们有种感受哈，现在生病的人呢，哇，蛮多的，啊，而且因为人口老化哦，基本上就是啊，病痛就来。现在你知道，你进医院哦，不等于有床位的嘞，啊，如果你身体不舒服，你进医院了，啊，我看到一些会友啊，他们进医院的时候呢，没有立刻有床位，要再等的，等到有床位哦，才可以住院，甚至有些比较困难了。他的床啊摆在走廊上啊，为什么会摆在走廊上？就是没有位置了，要等有人出院了就怎么样才可以安排啊？可以说生病对我们来说，新加坡人哦啊会很压力、很害怕啊，对吗？你们去检查身体会害怕吗？会担心吗？你总是觉得希望那个报告是好的哦啊，希望啊不是医生说你再下来，我要详细跟你谈哦，那就你就我相信是睡不着哦，医生要详细跟我谈，一定是。啊，问题很严重。你们如果觉得有病哦，身体有病哦，你们就要看医生，没有错的啊。身体有病，不舒服，我们就是看医生。在你看医生的时候，你们有这种经验哦？我听一个讲员讲他的经验哦。有时候你到诊所哦，你去去看病哦，你坐在门口外面，不是要等号码啦，一个号码一个号码。那么有时候你在等的时候，你看别人进去哦，你觉得你等很久嘞，你总是觉得。医生看别人好像花很多时间，你在外面有点等，哇，还没有出来，还没有出来，还没有轮到我哦，会感觉这样吗？你觉得，哎，他为什么这个人在里面那么久还没有出来？当你有时候你进去的时候啊，你看了医生哦，你又觉得当医生跟你说出去拿药的时候，你出来你有种感觉，好像看我比较快嘞，哦，到底有没有看清楚哦？我今天觉得看别人好像在等的时候好像很久，因为我进去一下子好像感觉一下子就出来了。好像感觉有没有看清楚哦，我的这个情况哦，这么快就看了，就有种比较哦，你还是关心你自己是吗？你觉得哎呀，健康希望说什么呢？哎呀，能够啊，有健康的身体啊，能够啊，医生也能够看得更加清楚啊，你会比较放心，对吗？但对基督徒来说，我说我们在做个比较哦，我们在灵命上啊，其实也要健康。啊，我们很关心我们的身体健康，其实对基督徒来说还有一个要关心的，不只是身体健康，是我们灵命，我们在整个生命里面跟主的关系啊，也是我们应该知道的。甚至我们也体会啊，有些基督徒啊没有每天灵修祷告的啊，真的有时候基督徒很缺乏与主的关系，没有很好的灵修祷告，所以我们对主的话语的认识啊，都是在停顿当中啊，不是不进啊就折退。所以我们有时候发现我们的灵命哦，跟神的关系哦，不是在进步，我们好像发现我们在退步。所以灵命的健康哦，基本上我们也应该看重说我们跟主的关系，在生活上哦，啊，在我们的生命方面哦，啊，也应该去有一些的思想。弟兄姐妹，当我们能够思想到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信靠主啊，并不只是说蒙恩得救，其实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呢，耶稣也曾经讲我们基督徒有一个责任，我们基督徒活在世界上有什么责任呢？因为耶稣曾经讲，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也就等于说基督徒活在地上呢，我们是盐来的，对人有益处的，我们是光来的，是要照亮别人。所以今天我们做基督徒，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啊，应该在这方面呢啊，能够加强，能够使我们啊，在成为一个基督徒的当中呢，不只是生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啊，也能够去感动别人哈、哦。 啊，能够让他们引领他们呢，能够来信主。不要忘记啊，我们在世上是光啊，我们在世上是盐，是对别人有益处的，是对别人有影响的啊。这我们不要忘记啊，成为一个基督徒应该有这样的一种啊认识。所以你看到当耶稣在讲到比喻的时候呢，耶稣对门徒跟外面的人是不大一样，也表达什么呢？表达说他们在生命上、灵命上啊是有分别的。弟兄姐妹，我常常在想，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信主得救，每一个人都会说我是基督徒，但是基督徒有一个方面是不一样的，就是灵命。你虽然是一个基督徒，你有这个得救的盼望，但是基督徒跟基督徒如果做一个比较来说呢，啊，都是基督徒，但是有一个比较呢，就是说你和我在生命上、在灵命上呢，啊，是不一样。所以基督徒跟基督徒在一起呢，是生命上可以做个比较啊，这是我们今天能够从耶稣所讲的比喻呢，能够给我们思想。在耶稣在这个马可福音里面呢，他有对门徒有两个方面的解释。第十一节他说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上帝的国的奥秘呢，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外人对外人讲呢，凡事都用比喻。你可以看到有什么不同吗？耶稣说，我对你们教导哦，是很直接的，你们就能够明白领受。但是呢，如果对外面的人啊，对那些其他的人讲呢，我就要用比喻，因为他们听不懂。所以我对外人讲呢，是用比喻，这个奥秘就是说他们听了不明白，所以用比喻。但是对你们讲就不用比喻了，对你们讲呢就是直接。可见的耶稣的门徒哦，和还那些其他的人呢，都有很大的分别。那么耶稣在这个33节的时候呢，耶稣也对门徒说，他说耶稣用了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那么这些经文就说，但耶稣为什么要用比喻跟他们讲呢？就因为这段比喻呢，让这些人能够什么呢？听得懂，按照他们能够听得懂的啊，耶稣就用比喻来向他们解释。比喻其实是可以考验我们啊基督徒的灵性的深度，也就等于说今天我们读圣经哦，你对神的话语、对比喻的认识呢，跟你的灵性的深度有关系。你更深的一看，你会看到更多。所以我们今天在追求的当中呢，啊，其实我们也应该更追求主的话语，而且不但是认识，是有更深的啊认识主，有更深的啊明白主的话语。所以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有时候我们在想，有很多的要求啊，我们在谈到比喻的时候，耶稣讲了那么多的比喻，其实是对我们的生命方面更加认识他，对我们的生命方面呢，也更加什么呢？经历他。所以弟兄姐妹，信仰对我们来说不只是一个得救的盼望，信仰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生活。有时候我在想，时间过得很快，每个时候星期一到星期六我们都在忙我们的工作啊，到了礼拜天啊，我们都能够来到教会来敬拜。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生活的节奏啊，大家都有工作上的一种压力，工作生活上的一种负担啊。今天我们都是生活在这一方面，但是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有信心，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呢，啊，我们不但是能够在信仰上能够认识，也在我们的生活上更多经历啊主的同在。好，现在我们就很快来进入到耶稣在这里所讲的几个比喻，其实是跟我们的生命啊，跟我们的生活是有关系的。我们就大家彼此学习啊，彼此的能够得到鼓励啊，在这些比喻的当中啊，有什么可以给我们思想？第一个，耶稣讲到灯啊，灯基本上是有照亮的意思啊，就是说你点灯呢，基本上是需要光啊。耶稣一开始就讲一个比喻说，他说这个灯呢是要照亮。特别你们在周刊里面有打印到马太福音呢，这里就更加清楚地讲到说啊，这个灯的作用是什么呢？在周刊里面马太福音第五章15-16节啊，耶稣所讲的跟今天这个比喻是相同的。他说什么呢？他说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那么如果我们做一个比较，从马太福音来看，他讲到灯哦，是不会放在斗底下，是应该放在什么呢？灯台上。这里就讲到灯呢，是光照的作用。特别他提到说什么呢？这个光啊，这个灯，这个光呢，是要照在这人前 啊，而且呢他又强调说不但是照亮照在人前，而是照亮一家的人啊，就跟我们这个生活上有点关系，说啊，为什么要照亮他们呢？因为啊，我们要在我们的见证的里面呢啊，荣耀我们的上帝。所以灯基本上是指福音，灯也基本上是指什么呢？指真理啊，对我们的生命来讲呢，是有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那么灯照亮，你就看得见了，你就看清楚了，照亮。在你整个生命里面你看到什么呢？我常常讲说我们驾车的人哦，常常会知道盲点是什么。我过去有解释哦，盲点就是说你没有看见啊。你驾车有时候盲点是指什么呢？有危险啊，你没有看见就表达说有危险啊，对自己也好对别人也讲啊，有危险。所以我们有时候有盲点呢，就是说我们还没有看见啊，那个危险，或者说我们有盲点呢，我们还没有看到我们自己啊真实的那一个生命。所以今天你看到说做灯的意思，说这个照亮，照亮的意思就提到说，在整个生活里面哦，没有什么可以掩藏的，也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当灯一照亮的时候呢，啊，就表达说真理呢就能够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我啊，真理不单是照亮别人。真理也照亮我们，就像灯那样哦，能够让我们有明白哈，就是说有这个力量为了主的福音呢，能够做见证。灯也提醒我们要有这个信心，灯也提醒我们要有这个忠心呢，能够把福音能够传开。求主帮助我们哦，今天我们都是主的话语，这个比喻告诉我们呢。灯不是放在床底下，灯也不会在斗底下，灯是放在台上啊，就是说主的福音这个真理借助我们呢，能够来照亮别人啊，这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弟兄姐妹，我们要造就人啊，圣经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造就人啊，我们使人跌倒哦，我们也有责任。你知道为什么今天传福音那么困难吗？因为我们有一些是有造就性，但是有时候我们也看到，当我们没有在一个生命里面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我们是绊倒人。如果你知道圣经说什么呢，你绊倒别人哦，是个责任很大。求主帮助我们哦，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知道灯是照亮别人啊，在生活里面我们要照亮别人啊，我们要给人明白，也能够是我们不是给别人影响，而是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呢，我们有一个立场，我们能够站稳我们的立场呢，去影响别人。这是一个灯的啊一个作用。那么第二，我们看到当咱讲到灯的时候呢，讲到凉气，凉气的作用是做一个比较哦，重轻的那种的啊一种的关系啊。这里就给我们看到耶稣在这个灯的比喻里面呢，他讲到凉气，什么凉气呢？他说你怎么样凉给别人，别人也怎么样凉给你啊。就是说在比较的时候呢，你不只是得了，你是给啊。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啊，我们也能够提醒说，我们不是只是强调德，我们要学习，要能够学习什么，有一种给的作用。那么在这里，给，就是说，他所要强调的是说，加或者是减呢，是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权柄。你会发现这里说提到什么呢？他说，他在25节说什么呢？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那就表达说，这个提醒我们基督徒呢，我们不只求得，我们能够求什么呢？能够去给，也表达说，在真理方面呢，我们要能够与别人分享。你越跟别人分享哦，你就可以看到你自己的生命哦在进步。你越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呢，你就觉得你在这个对主的话语上呢，更加的能够加强。也就是简单说，我们有时候在负责侍奉工作啊，你要注意哦。如果你负责教导啊，主日学也好啊，查经班也好啊，你会发现很特殊啦。当你在教导别人的时候呢，你在主日学也好，或者说查经班也好啊，你自己备课哦，首先你自己先得着。也就是说，在你还没有教导那些学生的时候呢，你自己先有一个备课呢，你会发现你先得着造就，你先得着帮助，你才能够帮助别人。也就等于说，你帮助别人呢，你越能够帮助别人，你越能够去分享的时候呢，你更加能够什么样呢？更加得着这个帮助。 主能够了解我们的侍奉，主能够知道家这样的一个功课，你能够愿意为主来，更愿意的能够有这样的一种愿意的这个给或者付出，像神会给我们什么呢？不是少，神会给我们更多。我在还没有讲到之前，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我教四年的儿童主日学。什么叫儿童主日学啊？跟小孩子讲故事。你知道我们在讲台讲到啊，不容易啊。啊，我们讲到啊，有时候要有一些准备啊，啊也不容易。我现在在这里讲到也觉得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我在这边19年了，你们都听我讲到，如果从第一年开始听我讲到，已经讲了19年了。所以这19年里面呢，啊，你会发现，哎，好像邱牧师讲过了又讲哦，啊，他提过的例子啊又提哦。但很感谢主啊，但我每次在准备的时候，不是因为讲过就讲，提个又提，我自己得到很多的一个帮助。你有自己准备，你就更加得着。所以在我在教主日学的时候啊，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教主日学，那孩子还很喜欢我哦。啊，那个校长说哦，换老师换老师，那些孩子会说，哎，我们不要换老师哦，我要这个老师哦，哎，我很满足了，那有种安慰哦，我最怕孩子说，哎呀，校长你换老师是最好的啦，我不喜欢这个老师，哎，我讲故事啊，讲，那个孩子都很注意听啊，所以我还没有讲到之前哦，我是在讲故事的，我就是儿童哦，对这些小孩子哦，讲了几年的故事，当我慢慢开始在讲道的时候，在预备讲章的时候，我发现很奇妙，你先预备，你先得着。你先预备，你先得到帮助。所以今天我们侍奉也是这样，你愿意在侍奉工作去参与，你会觉得神给你恩典，神给你力量，你越愿意去做，神就越加给你力量，你愿意去做，神就越给你什么呢？恩赐。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你不用神给你的恩赐，你就发现没有了。所以有一句话提醒哦，你不用你就恩赐就没有了，你不用就等于你是捡了，神不会加给你。反过来说，你有的还要把它拿掉给别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不要忘记，我们信主不只是听到，每个主日来听到，神也要给我们学习给的功课，服侍的功课，付出的功课。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这个教导告诉我们，神不是捡了，神是加。所以你越侍奉主，你会觉得神帮助我们，神不断的加加加。所以今天我们在很多恩典上哦，神都在加啊，很感谢主。但是我们也盼望，这里一个提醒说，我们更愿意能够与人分享，把你所得着的与别人分享。有些个人布道啊，常常有人跟我讲，牧师啊，我不会讲话啊，我不会和别人分享福音，很奇妙。为什么呢？因为圣灵的工作啊，就在于你觉得你不可以。圣灵的工作常常在你愿意去做，你就显出圣灵在你里面帮助你。我过去认识一个姐妹，常常对我说，她不会个人布道，她不会讲，很难开口。后来我就和她一段时间出去啊，个人布道啊，探访的时候，我会发现她让她讲，开始她好像很不容易讲。不感谢主啊，我们每次经历到一件奇妙的事啊，当你一开声讲的时候，你认为你自己不可以吗？你认为你自己可能没有恩赐啊，没有经验啊，没有口才，没有什么，没有胆量啊。当你愿意讲的时候，你发现我们常常从讲，从你个人去分享的时候呢，看到圣灵的工作，神用你来带领人信主，神用你使别人能够来听福音，不是你能够，神他能够，神能够帮助你，就好像这个梁器这样，哦，他神的是一个有权柄的神，他知道什么是加给你的，啊，这就是我们在这个比喻里面呢，啊，不能够忘记我们要用，啊，不能够忘记我们要给，也不能够忘记我们要去分享，你就会发现神要使用你，带领别人能够来信主，这个传福音的工作。不一定是牧师的工作，只是牧师在做，不是只是长老，只是公委在做。今天其实每一位基督徒，当你知道你很清楚你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你就要在啊这方面能够去操练。神要用你，神不只是说用某一些人，其实神要用每一个人啊，能够来在你的工作的地方，在你的亲人的当中，家人当中，为你做，为主做见证。第三，种子的比喻也是有关系到这个撒种的工作。 种子撒在不同的地方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但是我有一个原则，你有撒种一定有收割，你有撒种有收割。耶稣有讲过，你撒种别人收割，可能别人撒种你收割。这个福音的工作啊，其实是一个彼此配搭的，你不能够只是说我做撒种，比如说神使用你收割，你撒种可能看不到，你好像觉得你都在撒种，都在分单张，你发现你好像看不到那个工作效果。那时候告诉你，当你有撒种的时候，工作效果不是我们能够明白控制，神能够使用你所撒的种子。有些人撒种很快就信主，很快有这个果效，但有些人撒种撒了几年很多年都没有果效，看起来好像要放弃了，看起来好像有点灰心，好像不大愿意继续下去了。但是你要等待的时候，你愿意等待的时候，神他自己能够工作。有听过一个故事吗？有一个牧者，这个很久的故事，一个牧者到礼拜堂去讲道，礼拜堂没有人了。你看一个牧者啊，如果到礼拜堂没有人来啊，要不要讲道？我问了，比如说你到一个教会没有一个人来，讲台只有你一个人，你要不要讲道？不要讲了，为什么呢？没有人听啊，怎样讲啊？那么这个牧者很特别哦，他预备讲章没有看到人呢，他就走到台上去讲道，把所预备的那篇信息啊从头到尾讲一遍。如果是我，我应该说回家了是吧？但是他奇妙啊，他就在台上讲讲讲，有没有人听到？他不知道，他讲完了就回走了。忽然间过了一段时间，过了不懂多少一段蛮长时间了，后来他到一个教会讲道，这有一个人就来找他，他就问他说，那时候有一次你到一间教会哦，没有人啊，你一个人在台上讲道哦，其实我有在里面，为什么？他想来礼拜堂偷东西啊，当他看到有人进来了，他走不出去，他就躲在一个角落哦，他就听一个人讲演讲道，讲了听了进去了，受感动，后来就到教会信主。哇，这个牧者听了很惊讶，很少这样啊，我相信有讲人来怎么可能没有人啊，当然是有啊，只是人多人少而已啦啊，但是总是要讲到。我以前我在德光岛也是这样啊，一个做主，我有两位，我和我文听过的讲到，我到德光岛去有一段时间，两位同学，我和同学啊，有时候讲到是一个人来，一个做主席，一个讲到听众只有一个人啊，这个人还是住在隔壁的啊，如果不住在礼拜堂隔壁根本都没有人，所以有时候那个人来问我说，你还要来吗？唯我一个人来。我就问我的同工说，你要来吗？同工说，来了，你一个人我也要来吗？哦，他说没有人啊，很不好意思啊，你们来。我说不会不会，因为我们去德光岛以前麻烦的嘞，坐车到江尼尾还要坐船呢、啊，唯一个人要坐船，好像很麻烦这样哦。但感谢主，我和我的同工哦，很坚持哦，一个人，甚至没有人，那怎么办呢？就把崇拜改成什么祷告会了啊，我们两个人在台下祷告啊，为了这个事工祷告。哇，我们觉得好像很不容易，我去外面分单张，分是蛮多的，看不到效果，但是我相信每一份单张都有圣灵的工作。每一次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总是希望收割的嘛，但是你没有收割，你没有撒种，什么是收割？这个种子的比喻是说什么？你撒种你就不要去管了，靠信心来做了。你撒了种子呢，你知道种子的生长在这里告诉我们是一个步骤啊，生长种子会生长是一个步骤，是很自然的事情啊。从开始慢慢几个阶段呢，就能够什么呢？可以收割。意思说我们传福音不要灰心啊。我觉得我们传福音呢，一切的工作是为主来做。有时候我们侍奉主很有压力，为什么呢？我们总是好像觉得，哎呀，这个压力很大。后来我看一篇文章，蛮安慰我说，他说你其实不要有压力的，为什么呢？因为工作不是你的，工作是主的，你是为主做的，不是你不是为自己做。你为自己做啊，你就觉得压力很大，哎呀，人少了或者什么缘故，很多困难的问题，你一想哦，就睡不着觉了。你一想说，哎呀，为什么工作没有进步啊？不是，那个压力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但他说，这是主的工作，生长不是你，生长是神，所以你就尽你的责任，尽你能够忠心的能够来做，你能够付出，你能够来做。尤其带家人信主也不容易，很多年很多年祷告很久都看不到效果，但是你愿意坚持下去，你愿意忠心，你愿意尽责，你愿意能够靠着主能够尽你能够所做的，你想 结果子收割是主。就像保罗对他的同工说，他说我栽种，亚波罗浇灌，唯有神叫他生长。所以整个福音的工作，我们彼此都是在侍奉的里面，都是为了主来做。这个工作不是我自己的，这个工作是主的。当我们想到是工作是主的，收割也好，生长也好，都是在主的带领当中。所以弟兄姐妹不要灰心，当我们向我们家人传福音的时候，盼望我们不要灰心，我们能够更加能够坚持啊，尽我们能够去做的，你会看到工作是有效果。你看到你要带领人信主，虽然看起来是非常困难，但是总有一天你会看到，你愿意坚持，你愿意继续的能够来靠着主来做，会有这个效果。求主帮助我们。最后一个种子，最后一个比喻是什么呢？芥菜种的比喻。芥菜种的比喻也是在一个关系里面说，你看芥菜种的种子是最小的。那么芥菜种的种子虽然是最小呢，但是神能够使芥菜种的种子虽然小，却能够发大成为一棵树。他的意思告诉我们说，今天也同样，我们在看到主的工作，在耶稣基督的时代啊，传福音不会比我们现在容易的。耶稣那个时代传福音很困难，今天我们传福音也很困难。大家会明白吗？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你有注意吗？以前我们讲宣教工作，你们注意，今天在世界各地宣教工作的门啊，已经不是像以前打开了。现在很多地方的宣教的门都在关了，所以现在很多宣教士要进到一些地方传福音啊，已经列入名单了。很多宣教士外地来的，已经不能够到一些地方，因为他们的名单，他们宣教工作的门啊都要关了。所以很多宣教的地方开始是可以工作的，现在已经越来越难，越来越难，已经不许可你再继续在一些地方呢能够传福音，门已经开始在关。所以说你看传福音的工作，你不把握的话，不是福音的门不是每次开的，你会发现福音的门都在关。我也听到一些人跟我分享，有一些地方在禁止聚会了，教会已经一间一间被关了，那么很多的基督徒已经不许可聚会了。所以很多的地方呢，基督徒已经分散了，已经不像过去那么自由了，分散了，牧者已经没有那个安全来传福音。但你看到当耶稣讲到这个芥菜种的比喻，告诉我们说，种子虽小，在当时福音就能够因为主的复活，福音就传开，教会就在建立。从耶路撒冷开始，到犹太前地、撒玛利亚到地极，开始一直在发展，一直在发展发展。就好像一粒芥菜种子虽然小，却把福音工作呢变得更大，做得更大，做得更广。这是指这样的一个福音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种子是有生命的，种子是有能力的，种子里头有生命。因此这个种子呢，你看到这个种子能够自己能够什么呢？生长发芽。福音就表示什么呢？能够来传开。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看到主的工作在教会里面，大也有大所面对的问题，小也有小所面对的问题。不管怎么样，种子本身是有生命，种子本身也就是说福音本身呢是有能力的。保罗也讲，福音本来就神的一个能力，要救那些相信的人。他们我们知道这几个比喻呢，能够在信心上还是建立在主的话语上。主的话常常安慰我们，主的话常常帮助我们，在见证方面，在传福音方面，仍然每一次都靠着主啊，能够重新得力。我们再看今天的周刊里面有两节经文啊，也让我们能够在结论的时候呢，从这两节经文里面也可以有一些的思想。它告诉我们整个价值观，也提醒我们今天在忙碌的社会、忙碌的生活的时候呢啊，我们不要忘记主的话。我稍微读一读，你们能够来思想。他说，你口中的信言或作律法，以我有益，胜于千万的金银。诗篇119篇105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当我们读到这两节经文，又回到一个主题，耶稣所讲的比喻是跟他的话有关系，耶稣所讲的比喻是跟真理有关系，也对我们今天每个基督徒来说，整个生命要有主的话语，整个信心也要有主的话语，整个侍奉也要有主的话语，生活上的见证也要有主的话语。他们这几个比喻啊，是能够给我们一些思想。如果在一些讲员呢，他可以把这个比喻 成为一个题目。但今天我们就从马可福音里面很简略的就把这几个比喻啊稍微能够啊来思想。我们感谢主，在新加坡来讲，我们在一个很自由的国家，我们不大会体会啊不自由的那种感觉啊。你们在现在国庆日刚刚过完，感恩对吗？啊，我们新加坡到今天还要感谢主是什么呢？我们还在一个很信仰很自由的一个国家啊，我们不会因为来到崇拜战战兢兢啊，对吗？你看你们很平安的来，也怎么样？很平安的回去是吗？如果我们今天有常常能喜欢，我们跟香港来比较啊，近来香港所发生的事情呢，我进来看一篇文章哦，啊，现在有时候觉得比喻说没有安全，对吗？很多不同的立场。你知道现在我们在国庆日都穿什么衣服的颜色？红色哦，红色为什么要穿红色？有气氛是吗？啊，这个一个国庆的穿红色衣服，但你在香港哦，现在穿衣服也很小心，为什么呢？啊，你穿黑色也要小心，你穿白色也要小心，因为你在路上走的时候啊，遇到一些不同立场的人啊，他会打你的，所以黑衣会打白衣，白衣会打黑衣。那么现在又看到有蓝衣服出来哦，蓝衣服又帮助白衣来打那个黑衣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在这样一个比较的时候呢，我们更感恩，也更要为我们国家祷告哈，我们能够有这样的自由。当然比较不是说有一种幸灾乐祸啦，隔岸观火，不是，我们也能够在这些事情上能够祷告，趁着自由的时候，我们把这几个比喻稍微思想，我们是做盐，我们是做光，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处于一个很不安定很不安全的一个世界。主啊，我们感谢主，在我们的国家里面到今天很感恩，因为我们是在还是在一个很自由的一个宗教信仰，我们平安的来崇拜，我们平安的回去，我们还是有时间机会传福音，带领别人信主。主啊，给我们力量，今天传福音不单是一个知识上的方面，传福音也是在我们的生命生活上的见证。主啊，若没有生活见证，没有生命的见证，我们没有力量来传福音。帮助我们所关心的不只是生活上的需要，我们也更加关心我们在灵里面的一种需要。主啊，我们灵里面出问题，我们生活上一切都出问题。保守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实在像灯那样，像种子那样，能够为你结果子。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